今天我的讲道是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八节，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八节，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中关于基督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事实上这是经文中有关基督最显著的经文，连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以及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到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用可以想象到的最崇高的词句来描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当我们说基督的位格时，我们是在谈论基督是谁，而当我们说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基督所成就的。有人说辨别赝品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真品，无论是假币还是假话，辨别是否是假的最好方法就是知道什么是真的。任何关于耶稣基督的假教义也是如此。当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假教义要么扭曲基督的位格，要么就是扭曲基督的工作。因此对抗假教义的对策就是认识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真相。这就是今天和第二系列的经文所要做的。这几段经文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给我们提供了坚实的教义基础。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将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也就是从第十五到十八节，看看耶稣是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对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你将永远无法学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正如基督教牧师和作者约翰斯托特所说的，对基督门徒的训练来说，没有什么比对真正的耶稣有新鲜清晰真实的认识更重要了。在今天早上的经文中，保罗回答了三个关于基督位格的三个问题。第一，耶稣与神的关系；第二，耶稣与万物的关系；第三，耶稣与教会的关系。答案就是如下。第一个问题，耶稣与神的关系。耶稣与神的关系是耶稣是看不见神的形象。第二个问题，耶稣与万物的关系。耶稣就是万物被造的以先。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将看看这三个描述中的每一个是什么意思，但首先让我告诉你，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基督高居首位，基督在万物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万物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呼召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看一下这三种对基督的描述。第一，让我们看看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的。耶稣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形象，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所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神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这意味着他是不可见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这么说，神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你是否见过神？不，你应该没有，因为如果你见过，你就不会在这里了，你应该是死了。但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而当耶稣来的时候，那看不见的神就显明出来了。在这经文中翻译为像的意思是一模一样，一个精确的图像。在新约时代，这词的字义指荧前上面帝王之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在硬币上使用图像。如果你想知道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年轻的样子是怎么样的，你只要看一看一枚两毛钱的硬币。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的，那你就需要看看耶稣就是了。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无法真正看到耶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圣经知道耶稣是谁，来了解神。约翰福音第14章有关耶稣与门徒谈论神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第8到9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如果你见过耶稣，你就见过天父。还记得十诫吗？第二条诫命禁止我们塑造任何神的形象，我们不可塑造任何偶像或神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形象，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耶稣实际上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读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了什么呢？那就是看不见的神通过耶稣基督变得看见了。所以这就是耶稣与神的关系，耶稣就是看不见神的形象。再来我们看看耶稣是万物被造的以先。接下来我们想看看耶稣与万物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了解到耶稣是万物被造的以先。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到17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经文令人惊叹，其描述令人震惊基督与万物的关系。记住哥罗西的假师父对受造物有错误的看法，这些假师父他们教导说所有物质是邪恶的，无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人体，但圣经教导说神所造的是好的，耶稣是万物被造的以先，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是一段必须正确理解的经文。不幸的是， 多年以来，这一段经文一直被错误地用来教导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物。例如，教会中有一种早期的异端邪说，叫做阿里乌教。阿里乌主义是假教义，教导耶稣是受造的，不是永恒的。这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教导同样的教义。记得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大多数假教义都扭曲耶稣基督的位格或工作。耶和华见证人、阿里乌斯教都是扭曲了耶稣的位格。他们这些异教对耶稣是谁做出了错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哦，阿德莱德的基督弟兄会和摩门教徒以及许多其他的异教也扭曲了耶稣的位格，认为他是赐予神的。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年轻人要提防这些异教。在现在在圣经中被译为是首生的原文，也可以被译为长子。长子不一定是指投胎出生的，相反，它意味着拥有继承权的人。事实上，长子被用作弥赛亚的头衔，他将统治和继承神的国度。例如，神在诗篇89:27中提到了弥赛亚，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因此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这节经文并不意味着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物哦，相反的，它意味着基督超越所有的受造物。耶稣是所有受造物的统治者和继承人，作为每个受造物的长子，耶稣既是统治者，又是继承人。约翰·麦克阿瑟指出，当长子这一词后面跟着复数词时，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或罗马书第八章第29中，这长子是复数词的一份。当长子这一词后面是跟着一个单数词的时候，这长子意味着他的地位比单数词高或优越。保罗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词来表示首先创造的 prototistos， 但他没有使用 prototistos， 他改用了长子 prototokos。当我们将经文进行比较的时候，很明显耶稣不是受造之物。例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读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而没有他，万物就造不出来了，那么他就不能成为受造的万物之一了。它本身不可能是受造物的。那么就万物而言，耶稣是谁呢？耶稣他是所有受造物的长子。记得长子的定义，可以长子是意味着拥有掌权的，长子是拥有继承权的人。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所有受造物的长子或统治者的时候，我们是说他有 全继承这些受造物。在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关于耶稣是创造万物的长子的四个真理。第一，耶稣造了万物；第二，耶稣继承了万物；耶稣第三，耶稣在万物之先；第四，万物靠耶稣而立。这四个真理的第一个就是耶稣造了万物。耶稣创造了万物，看第十六节，因为万物都是借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耶稣造了万物，因此他不是受造物。如果他造了万物，那么他就不能成为受造的一部分。当保罗说万物都是靠着耶稣造的，他的真正意思是所有的一切。首先，他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反映了。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告诉了我们神创造了天地，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耶稣创造了天上地下的万物，结论是很明确无误的，那就是耶稣是神，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正如神没有基督的情况下拯救世界一样，他也没有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创造世界。圣经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参与了创造和救赎的伟大作为。如果要尽可能精确地说，那你就应该这么说，圣父借着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创造了世界，而父神借着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拯救了我们。但现在回到哥罗西书，保罗继续描述耶稣创造的万物，耶稣所创造的天上地下的万物被进一步的描述为可见和不可见的。神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我们只能看到物质的世界，但属灵的世界也是同时真实的哦。物质的世界是从何来的呢？它是靠耶稣而来的。属灵的世界又从何来呢？它也是靠着耶稣而来的。保罗进一步描述了这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他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术语指的是一切灵界的力量和万有。早期的学者试图将这些灵界的力量和万有进行排名，并找出哪些比其他更强大。例如，他们将有位的放在他们所谓天上的第七层或最高层。然而，圣经从未真正的为我们对这些力量和万有进行排名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中给了我们一个类似的例表，但顺序却不同，所以我们无法从这些例表中找出任何排名。无论如何，这不是重点哦，关键就是耶稣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万物，因此耶稣是高居首位，他是长子，他是掌权的。记住哦，崇拜天使是哥罗西假教义的一部分哦。保罗纠正了这一点，他教导说耶稣创造了天地万物，有形的和无形的，因此我们应该唯独敬拜基督。 督不仅创造了万物，他也继承了万物哦。这就是我们在第十六节后半段所看到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被他造的。请记住哦，这是长子的部分的含义哦。长子是有继承权的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谈到耶稣的继承权的时候，将他描述为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也有关于神类似的话哦。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创造万物的耶稣不仅是万物之首就存在了，在耶稣也在末了继承万物。有趣的是，拉比教导说世界是为弥赛亚而创造的，但他们却不知道弥赛亚也创造了世界。哥罗西书教导我们 万物都是由耶稣创造的，万物都是为他创造的。耶稣是受造物的继承人，他不仅创造了万物，他也继承了一切万物。再来第三个真理，那就是耶稣在万物之先。耶稣在万物之先。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关于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这样读到，他在万有之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读到同样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二节，在万物还没受造之前，耶稣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节中，耶稣告诉犹太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宣言，因为在原文这句话酷似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我是自由拥有的说法，暗示耶稣与旧约的耶和华相同，他就是那自由拥有的我是。犹太人知道他，犹太人在这段经文里头，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经文里头，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话里的意义，绝对是先于一切而存在，就是这就是和神同等，这也难怪犹太人要定他亵渎的罪，拿石头打他。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七节指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中，耶稣说，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阿里乌斯教异教认为耶稣是受造之物，一个名叫阿里乌斯的人是这个错误教义的创始人，他用关于基督的这句话来总结他的整个教义。曾经一时耶稣不在，然而哥罗西却教导我们耶稣在万物之先，因此从来没有耶稣不在的时候。尼西亚 信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唯一受生，在万事以先由父所生。换句话说，父神永远是父神，耶稣基督永远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父神不是父神的时候，因为从来没有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显然的有一段时间我不是父亲，直到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才成为父亲。但是父神一直是父神，因为耶稣一直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来没有不存在过，就像父神一直存在一样，耶稣也一直存在着，他是永恒的，或者正如哥罗西所说的，他在万有之先。所以关于耶稣是创造万物的长子的四个真理，就是第一，耶稣创造了万物，第二，耶稣继承了万物，第三，耶稣在万物之先。现在来到第四个真理，耶稣是创造万物长子的第四个真理，那就是万物靠耶稣而立。我们说耶稣是首生的时候，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耶稣创造了万物，耶稣承受了万物继承了万物，耶稣在万物之先，最后就是万物靠耶稣而立。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他是万物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着他而立。所以耶稣不仅是创造宇宙的，他也维持了宇宙，或者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章所说的，他是神荣耀 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第十七节中，万有也靠他而立，立的意思是维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耶稣用他的全能支撑着万有，或维持在我们周围看到的一切。神并没有在创造万物后便离去，神密切地参与了万物的一切。在哥罗西书中，神对万物的眷顾被揭示为耶稣的维持万物的全能。耶稣是所有受造物的长子，星系在他的指挥下旋转，每颗恒星、每颗行星、每颗原子跟每颗分子，每时每刻都完完全全的依靠耶稣基督。如果基督停止维持这一切，受造物将不复存在。如果基督停止维持一切的话，受造物将不复存在。你在这世上的每一次呼吸都依赖于耶稣基督的全能。基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高居首位。 都超越了所有的受造物，他在过去超越了受造物，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当下超越了受造物，因为他是万物的维系者，他将万物维系一起，他在未来将超越受造物，因为他是万物的继承者。让我们回顾一下哦，当我们说耶稣是所受造物的长子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创造了万物，耶稣继承了万物，耶稣在万物之先，以及第四个真相真理，那就是万物首位和神性的陈述哦。再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耶稣的位格，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与神和万物的关系，现在来我们来到了第三点，那就是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在耶稣与教会的关系中，耶稣又是谁呢？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就是全体之首，也就是教会的头，请看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第十八节开头强调的他，世上没有人是教会的头，这种区别属于耶稣，唯独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是身体的头，这意味着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一种活泼的关系，就像任何身体和头之间有一种活泼的关系一样。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与我们的头基督联合。当保罗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的时候，他继续说明他的定义，他特别告诉我们两件事哦。第一，耶稣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首先呢，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首的原文意思是头，头这一词既指根源，也指权柄。作为教会的开端，耶稣既是教会的创始人，又是教会的统治者。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向保罗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到17节，我们这样读到哦。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在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将在彼得这坚固磐石上建立教会。作为身体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开始。再来哦，我们看耶稣是全体之首，他不仅是全体之首，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死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现在我们应该从这节经文中领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耶稣还活着，这一事实仍然令人惊讶。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永生的复活救主哦。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基础，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教会或信仰。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没有复活的基督，我们的信心是徒然的。所以这就是福音，这是我们宣布的好消息，耶稣还活着，哈利路亚。然而 还有更好的消息哦，耶稣不仅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首先复生的原文字义是长子，这意味着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现在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再一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哦。相反，正如第十五节，他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基督的复活是所有其他复活的基础，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发现，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教义，其中基督被描述为初熟的果子而不是长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字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是那些属基督的。在收成的时候，初熟的果子将预示，即将来到的是作为那些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复活的耶稣，表示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首先复生的长子与初熟的果子具有相似的含义，因此耶稣是身体的头，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会从死里复活。试想想，我们又怎能够抬起头而不抬起身体呢？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对整个部分的总结结束，在凡事上首位，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这幅画。他是万物之上的长子，他是死里复活的人的长子。他胜过旧造，他也胜过新造。基督在万物之上，他居首位这一词的意思是成为了第一。耶稣是高居首位的，他应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宇宙中是第一位的，在教会中是第一位的，在你心中也是第一位的。哥罗西的假师父试图把耶稣将从首位移开，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教团体也试图贬低耶稣，也试图贬低耶稣，将耶稣贬低于神。但是基督是高居首位的，基督是中心，他应该是所有方面的第一。你为什么要过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呢？因为耶稣是高居首位的，耶稣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是认识神的中心，他是宇宙的中心，他是教会的中心。耶稣是万物的中心，因为耶稣是高居首位的。耶稣是高居首位的，因为神是高居首位的，而耶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耶稣在一切塑造之物之上，因为他创造了万物，他 继承了万物它存在万物之前，并且万物靠着它而立。基督在教会之上，因为他是教会的创始人，他也是，而且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长子。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了什么位置呢？如果基督在所有的事上高居首位，那么他也应该在你的生活中高居首位。耶稣基督优先应该是你所有事的做左铭，基督是中心，基督是高居首位的。你会把基督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吗？让我祷告，你和我都将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让我们祷告，感谢主，阿门。